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粤语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哋先嚟关注环球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美议员推新法案，再民众向中共提出诉讼。白宫医学专家话，瞄准特定族裔进行集中测试。彭斯讲，有能力保证各州进入第一阶段的重开经济。俾小企业纾困加码，美国参议院计划礼拜二投票。纽约人控告世卫和中共密谋掩盖疫情。川普特别顾问话，我们基本停止了经济。法国成为第四个染疫死亡人数超过20,000的西方国家。纽约失业救济金已用了一半。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多名美国议员礼拜一表示，他们分别推出两部新法案，以利于美国民众、地方政府对中共政府提出诉讼。共和党籍众议员莱特发布新闻稿讲，他和共和党籍众议员史密斯17号共同推出一项新法案，针对北京蓄意提供给世卫虚假陈述，导致病毒肆虐美国及全球造成的死伤、痛苦追究责任。史密斯指出，法案目的是剥夺中共及其他任何蓄意误导世卫的国家之主权豁免权，让美国民众得以对中共提出诉讼，并就他们因疫情遭受的损失向北京索赔。共和党籍参议员布雷克这个礼拜一亦发布新闻稿，说他和参议员麦沙利将提出阻止源自中国病毒传染病法案，令美国民众能够在国内法庭就疫情所造成的经济、生命损失向中共提出诉讼并索赔。白宫疫情工作组协调员白克斯礼拜一再次提醒公众，年轻人要警惕无症状传播，而各地加大测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找到无症状感染病例。他强调，这个是传染性非常强的一种病毒。白克斯在被问到病毒是否有很大的演变能力，他表示，目前还未有看到这方面的迹象，尤其是美国海军航母罗斯福号的感染分析都没有这种表现，但纽约的病毒传染速度的确比新墨西哥州强10倍。他说，美国有非常优秀的生物演变研究专家，他们一直是追踪和研究这一领域。美国总医务长亦都表示，接下来要瞄准特定族群以及人口比较密集的老人疗养院等易感染的族群进行集中病毒测试。副总统彭斯在礼拜一的白宫疫情简报会上说，美国现在确诊超过77万冠状病毒病例，还有41000人丧生，但我们今天站在这里，我们正在减缓疫情的传播，全美的住院人数在下降。彭斯说，他们向各州州长保证，美国有足够的病毒测试能力，如果每个州都能够达到其他标准，减少病毒确诊病例和足够的病床，这样每个州都可以进入联邦重新开放经济的第一阶段。他亦对各州州长的配合表示感谢。川普政府将派疾控中心团队前往各州，以帮助进行病例追踪。这个由10到12人组成的 CDC 专家小组将在每个州工作。另外，川普总统说，马里兰州州长不需要从韩国购买病毒测试盒，因为马里兰州已经有这类设施。川普表示，马里兰州只要向联邦政府索取州测试地点清单，就可以节省很多钱。川普总统礼拜一建议，参议院可以在礼拜二对小企业纾困补充方案进行投票。川普说，希望听日参议院能够投票，在这一方面已经取得很多进展，取得了巨大进展，制定了很好的计划， 他重申我们希望在参议院投票，可能是明天。川普表示他的政府正在推动这笔协议，同时为医院和其他医疗保健提供者额外提供750亿美元援助。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表示，参议院将尽快在礼拜二下午通过一项协议。消息人士告诉 CNN 知，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告诉众议院民主党人知，礼拜一晚上可以达成协议。佩洛西说，如果礼拜一晚上达成协议，众议院的投票将在礼拜三进行。如果协议在礼拜二达成，众议院投票将在礼拜四进行。礼拜一，纽约州威切斯特县居民向世界卫生组织提起诉讼，指控该组织掩盖中共病毒疫情并严重失职。在这项集体诉讼中，居民指控世卫组织未能及时宣布疫情，并监测中国最初疫情，提供治疗指南、旅行限制和提供成员国建议，以及协调全国应对措施。他们还指责世卫和中共政府密谋掩盖病毒的严重性。三位原告都住在威切斯特县，他们在纽约州白园市的联邦法院提告，原告要求世卫组织索赔该县约 75.6 万名成年人，还未清楚赔偿金额是多少。原告要求世卫组织向该县 75.6 万名成年人赔偿，还未清楚赔偿金额是多少。总统特别顾问哈塞特礼拜一早上在福克斯商业节目中讨论了中共病毒对经济的影响。有人问他是否预计今年会有经济衰退。哈塞特说，这个取决于每个经济季度的反应。哈塞特说，我认为第二季度很有可能会成为我们所见过的最大经济增长负数之一。因为我们已经基本停止了经济增长。我认为问题是之后的几个季度会发生什么。哈塞特补充说，最终我认为将要发生的一切取决于经济复苏。在谈到重新开放经济时，哈塞特说，这个是各州州长的决定，因为每个地方当地情况都不同，但是大流行的经济状况在全国范围内相当统一。他补充说，经济将逐步开放，并会根据各地方官员的判断。法国成为继意大利、西班牙和美国之后第四个因中共病毒疫情死亡人数超过2万的西方国家。法国卫生局局长罗杰姆·所罗门礼拜一表示，截至目前法国至少有20265人死于中共病毒。他形容死亡人数已经超过标志性的、令人极其痛苦的2万人门槛。所罗门说，在法国，中共病毒死亡人数比其他任何季节性传染病都要多，超过2003年的 SARS， 那阵该国有19000人死亡。所罗门亦分享了一些数据，迄今已确诊114657人，包括康复和死亡的病患，至少有30584名患者正在住院。重症监护病房中至少有5683名患者。而这些数字证实法国正处于高危期。在疫情冲击下，纽约州正是要求联邦政府提供40亿美元的模式贷款，以帮助支付失业救济金。从2月底到4月中旬，纽约已经用了大约一半的失业救济金。马萨诸塞州亦用了大约一半的可用资金。加州的失业经济金余额亦下降了 40%。美国近一半州的这类信托基金余额都下降了两位数。通常州政府用这些基金支付定期的失业救济金，而最近因疫情失业的工人获得的额外600元美金补贴是上个月通过的联邦刺激计划提供的。经济学家说，各州信托基金余额快速下降，意味着一些州可能在未来几个礼拜内用完定期支付的失业救济金，他们有可能需要从联邦政府获得贷款帮助。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抗疫需团结，川普和纽约州州长将在白宫讨论对策。前美国土安全部长说，中共疫情数据不可信。清洁工疑似染疫，印度总统府人员全被隔离。 疫情重创航空业，维珍澳洲航空进入破产管理。邀请台湾加入联合国，白宫请愿网站联署达标。意大利5月4号起逐步解封，这个礼拜将公布细节。布鲁克林最高法院法官死于新冠病毒。纽约市取消6月份非必要活动。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川普总统礼拜一宣布，他今日将在白宫接见纽约州州长库默。最近一段时间，川普曾推文表示纽约州州长不断打电话给白宫，乞求协助取得装备和资金，而库默在疫情的应对上亦同川普总统有所冲突，有所合作。川普礼拜一在回应纽约有关住院死亡人数双双下降的消息时话，纽约事情处理得好稳当，发生好多好好的事，我哋同各州州长企喺一起，协助各州州长，呢、这个正系我哋做嘅事情。而库默礼拜一宣布，纽约过去24小时记录到478人病逝，呢、这个系两个几星期以嚟嘅最低数字。礼拜一，前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杰约翰逊喺福克斯新闻节目中讲，经过对中国染疫官数字几个礼拜嚟嘅观察，佢认为好难相信有14亿人口嘅中国大陆只有81000例到83000例武汉肺炎病患。约翰逊讲，考虑到中国嘅人口规模系美国嘅四倍几，我简直唔敢相信呢一数字。上个礼拜五，中共曾一度宣布将武汉肺炎死亡人数上调近50%，从原本就难以置信的3000多人上调到4000多人。在疫情爆发后，中共一直被指瞒报疫情，而中国大陆目前仍处于封锁状态，包括美国、澳洲等多国政府都已表示有必要派员进入中国调查现况和真相。武汉肺炎入侵印度总统府，一名印度总统府清洁工疑似20号确诊感染中共病毒，导致总统府125栋建筑的人员全部隔离。目前除了买菜等必要活动允许外出外，已经禁止屋内人员外出，而同一区块的25栋房屋更执行严格的隔离政策，除了紧急理由外完全禁止外出。另外，印度金融大城孟买亦成为武汉肺炎疫情严重的热点之一。当地除了70万人的最大贫民窑达拉维确诊病例破百人外，至少有包括53名媒体从业人员确诊感染病毒。大孟买市政机构一名负责公共关系的官员在受访时说，市政机构上个礼拜已经设置一个特殊医疗站，为平面和电子媒体的文字、摄影记者及其他媒体从业人员进行筛检。他表示，目前感染的53人多数是第一线采访的电视台摄影记者，而且大部分人没有感染症状。财务困难的维珍澳洲航空21号宣布破产，成为武汉肺炎疫情爆发以来航空业最大的受灾户。维珍澳洲航空21号对澳洲股票交易所发出声明讲，该公司打算继续营运航班，但会交由管理人来决定。执行长斯库拉在声明入面讲，我们今日的决定是要确保维珍澳洲航空的未来，摆脱冠状病毒疾病造成的危机。他表示，澳洲需要第二架航空，而我们亦决定继续飞航。债务超过50亿澳元的维珍澳洲，先前申请14亿澳元贷款，但因为大部分持有人为外资，澳洲政府拒绝纾困。达勤澳洲管理人斯特鲁布里奇说，已经有超过10方对于目前的重组计划表示具有强烈兴趣。此前维珍澳洲已经先裁员1000人，并让所有10000名飞行员、机舱服务人员和地勤人员中的8000名员工暂时离职。这个月较早时，一名网友在美国白宫请愿网站发起的邀请台湾加入联合国请愿，指出台湾在中共病毒防疫上提供宝贵经验，不应被忽视。这项请愿已达10万份联署，白宫必须在60日内作出回应。 呢位名为 ROC 创建者喺4月5号喺白宫请愿网站上发起邀请台湾加入联合国嘅联署请愿书。ROC 喺请愿说明中表示，台湾系全球宝贵嘅贸易伙伴，系成熟民主嘅国家。台湾近嚟喺对抗冠状病毒疾病上提供宝贵嘅经验教训，证明台湾可以向全球提供经验，在世界舞台上不应被忽视。这项请愿发布后，在短短16日时间就达成10万份联署目标，白宫将在6月底前回应这份联署。意大利总理孔蒂2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将在这个礼拜结束前宣布如何逐步解除对抗武汉肺炎的封城措施，相关计划将从5月4号起实施。对于当前的封城管理，孔蒂在脸书贴文中写道，我希望可以宣布现在就全面开放，明日上午即刻开始，但这样的决定不负责任，会让感染人数曲线失控攀升，这个会让我们至今所有的努力全部白费。孔蒂说，我们必须根据全国性的计划来行动，但这份计划也会考量到各地的特殊性。纽约州法院系统发言人卢西安查尔芬礼拜一透露，布鲁克林最高法院大法官诺奇迪亚礼拜因中共病毒引发的并发症而去世。迪亚2015年当选为大法官，他还担任纽约市议会议员近20年，他是继3月26号去世的约翰逊里贝恩斯大法官之后，布鲁克林第二位死于该病毒的大法官。布鲁克林的其他法官包括民事事务行政法官劳伦斯·克尼佩尔亦都病了，不过克尼佩尔的妻子洛里·海伯表示，在经过8日的住院后，克尼佩尔已经在家中康复。纽约市市长白思豪礼拜一宣布，他将取消6月份所有的非必要活动，包括同志游行、以色列致敬、波多黎各游行等，这些活动将重新安排在今年较晏时举行。白思豪说，如果在接下来的两到三个礼拜相关染疫指标呈现下降，他将拓宽社交距离的限制准则。他表示，虽然和几个礼拜前相比情况好了很多，但纽约市远远没有走出困境，我们的状况只是比最糟糕的时候好了一些。白思豪表示，未来一个礼拜该市会有足够的防护装备及呼吸机供医院、医务人员和养老院使用，但是手术服、工作服只能供应到礼拜。他已经向联邦政府寻求帮助，并计划在5月23号之前让纽约市自行生产20万件手术服。
继续下来的是新闻速递。
中联办和港澳办早前炮轰民主派在立法会来回拉布，两办被质疑违反基本法第22条。事后港府三度发出新闻稿解释，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星期一晚为引起混乱及误解，在社交网发文致歉。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会见传媒，承认过往不同的政府文件就基本法第22条对于中联办定位不完全清晰，亦未必一致。他又说，相关官员对于基本法认识未必完全好透彻，但当局现时立场非常清晰。
对于特区政府上个礼拜六发出有关这件事的新闻公布呢，引起了混乱，是特区政府是表示歉意的。我留意到呢，相关局长呢亦都是昨晚呢是致歉。没错，在这些不同的政府的文件里面呢，对于基本法22条对于中联办的定位呢是不完全是清晰，亦都未必是一致的，但是现在的立场是非常之清晰的。这个亦都是我上个礼拜二在这里跟大家分析的，港澳办和中联办是代表中央在香港的机构，是获得中央授权来到处理香港的事务的机构，当然是有权有责去监督基本法的落实。
但在林郑月娥解话之际，消息传出政府高层出现人事变动。香港传媒星期二引述多于一个消息透露，入境处处长曾国卫将接替聂德权出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而聂德权将留任问责班子，另有职位安排。记者向政制及内地事务局以及入境事务处查询，截稿前未有回复。现时出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的聂德权，1989年加入公务员行列，2017年离队加入林郑月娥的班子，是最年轻的问责局长。他被视为是林郑月娥最信任的问责官员之一。去年反修例风波期间，政府唯一一场社区对话，聂德权都有份坐在台上面。聂德权和曾国卫曾在上个月两度一起带队到湖北武汉，合作安排包机接载滞留当地的港人回香港。有政界人士分析，包机安排已经处处可以见到曾国卫处于领导地位，并且给他一份优差去赢得民心，所以政府想以曾国卫接替聂德权是有迹可寻。曾国卫对中共党中央的忠诚都是张张甚明，在他的办公室里面供奉着一张习近平带头照，还有同前政法委书记孟建柱的合照。另外，香港传媒引述消息指，聂德权将会平调接替罗志光出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据了解，至少四名问责局长遭撤换，包括民政事务局局长刘江华、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罗志光、创新及科技局局长杨伟雄，以及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刘仪祥。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兆星期二对本台分析，北京是趁疫情在全世界散发的时候趁机搞逐水，今次人事变动反映北京对某些官员的不满，而林郑月娥是执行北京指示调任官员，体现中央全面掌握对港管治权。
全国人大对基本法的解释权都抢夺埋噶嘛，再在这段时候喐手去处理一些的港府官员，是希望能够产生一个威权那个的效果，即是说你们所有东西都是来自北京，是体现中央牢牢掌握全面管治权的实质。咁呢啲咧可以睇到，佢而家係喺一種野狼戰術，即係到處出擊，希望嚟達到嘅目的啦。
劉瑞兆指，現時部分問責官員同林鄭月娥一齊打拼多年，包括聂德权，如果直接辞退他的职务，相信会引起林郑月娥及官场很大反弹，所以聂德权调任为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民主派星期二召开记者会作出回应，民主党主席胡志伟指出，由纪律部队出身的曾国卫接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是由武官逼退文官，令特区政府进入被警政接管的状态。
实质上是意味着就是文官退场，就武官进场。而文官退场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林郑政府是完全，他作为文官的代表，是没有意志去管治香港。他只是甘于是做这个中联办、港澳办的职员。这个的人事调动是很明显反映了就是警政系统要一把爪。
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陈淑庄认为，最需要问责的是林郑月娥。
其实最需要负责、最需要问责那些都未问责，而今次他走不是问责下台，不是鞠躬落台，不是对香港人讲对不住。而这一班为什么要转，我想林郑心知肚明，中央政府都心知肚明，绝对不是香港人是有得选择的。如果真的要踢走的话，第一个就是林郑月娥啦。
56岁的曾国卫1987年加入前入境事务署，任职助理入境事务主任，2004年获晋升成总入境事务主任，之后先后任职助理首席入境事务主任同首席入境事务主任，2014年晋升为入境处副处长，两年后接替陈国基出任入境处长。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刘少峰报道。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星期二引述一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金正恩在完成心血管手术后非常危险，而主要由脱北者营运的媒体每日朝鲜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更引述朝鲜消息人士指，金正恩因为长期吸烟、肥胖和过劳等因素导致他的心血管出现问题，他在今个月12号在金氏家族专用的医院香山治疗所接受手术，并由顶尖医生联合主刀。但是韩国官方通讯社韩联社就引述政府官员指出，金正恩没有病危，更没有重大迹象显示金正恩的健康出现状况，又强调他最近几日都有出现公开场合，而路透社亦指金正恩病危的消息并非属实。本台星期二浏览朝中社的网站，据网站发出的新闻稿显示，金正恩在星期一和星期二分别向对国家有贡献的长者设寿宴，又在星期二向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发出生日贺电，但是这些新闻稿都没有附上图片。本台致电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希望可以了解金正恩的情况，但是当值人员表示不清楚。
不知道，这个不知道，不清楚，你通过官方打听吧，我们不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中方已经注意到有关金正恩健康状况的报道，但是不知道消息来源，对此没有进一步的评论，强调中朝是友好邻邦。专门研究韩国文化的香港中文大学学者钟乐伟对本台表示，朝鲜一向都封锁消息，很多实际的情况都要靠一些逗留在当地的外国人向外的透露，传出金正恩病危的消息或者可能发生。
因为欧洲有几个国家在平壤有大使馆的，变了这些大使馆的官员呢就会得知道当地一些信息，他们可以上到网的，所以他们有机会将一些平壤一些消息就跟人家说，即譬如说啊、平壤可能刚刚这个礼拜他们复课的，即是学生可以回学的话，即是他疫情他们之前是延迟了开学的嘛，那这些就会是其中一个消息的来源，就是啊我们可能他会在街上面见到学生回学了，那这个就是其中一个 source 证明到原来外边去观察北韩的是真的。
香港国际关系学者、知名研究所研究总监许晶表示，若果金正恩真的不能够执政，他的家族应该没有成年男性继任，由于他的妹妹金宇正经常陪伴他出席一些外交场合处理问题，所以估计金宇正继任的机会较大。许晶认为，中国和朝鲜一直保持友好的关系，所以即使朝鲜换了领导人，和中国关系亦不会改变，近年来朝鲜和美国的关系亦没有做出过激的行为，就算朝鲜换了另一个人执政，和美国暂时的关系变化亦不大。
美朝关系上是一个可控的地步，就是说没有办法推进双方去互相刺激或者是挑衅对方底线的动作，那过去的那一年时间里面又不是太明显的，所以金正恩无论他嚟紧喺度定唔喺度啦，咁我觉得，佢同中国嘅关系仍然系表现，即系保持得系比较平稳啊，甚至无会有一啲进展。咁喺美国嗰度咧就，冇好大进展，但同时亦都冇恶化嘅迹象咯。
现年36岁的金正恩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4月11号的政府会议上，他在上星期三罕见地没有出席朝鲜前领导人金日成的诞辰纪念日活动，引发了人民对他健康情况的臆测。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王乐涛报道。
曾经多次爆出中共高层人事变动的财新传媒星期二报道，司法部长兼司法部党组副书记的傅政华已经被免去党务职务，目前只担任司法部长一职。两日之前的星期日，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亦都突然落马，而且两个人都是同新冠肺炎疫情有关联。孙力军还是中央抗疫指导组成员，全面掌控湖北疫区的维稳工作。 有法律界人士指出，早在两个月之前，因为湖北、山东和浙江等地的监狱爆发疫情，而且在2月21号出现有色囚从湖北抵京之后确诊，其后就传出傅政华面临被整肃。在傅政华被免去党籍之后，有消息指习近平计划将他的浙江嫡系现任辽宁省长唐一军接替傅政华，但至今为止官方没有证实这些讲法。曾经遭到傅政华打压的媒体人祁先生说，目前有讲法是65岁的傅政华已经到了退休年龄，因此逐步免去相应职务也是属于正常。但傅政华作为近几年来严酷镇压律师和媒体人的主要责任人，在海内外都已经是臭名昭著，可能会影响他今后的命运。
他是到年龄了，到了这个年龄要退休了嘛？对于我来讲，都是这个姓傅的上来以后的一个受害者了。他的包括像律师这一块的职业啊，律师的年检啊，职业资格证就拿不到了，很多嘛，对整个律师行业就是束缚性更大了。像我们那一年的是搞什么整治网络舆论，就在他手里搞的了。你包括后来民共治市的第五种司法解释，就增加一条叫做扰乱网络公共秩序，这都是在他手里搞的东西。
祁先生认为，虽然傅政华曾经是很积极的打手，但在中国这样的政治体系，他亦随时可能被抛弃。
当然没有职务以后被清算也很正常嘛，秋后算账的人很多啊。他们自己本身就是统治阶层一个工具而已，对于一个执政者来讲，这些人都是可有可无的了。他们应该懂这个，但是他们错误地估计了自己的价值，错误地估计了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那个位置，他不就这样吗？
律师余先生认为，无论是709律师案，定是后来吊销大批律师执业资格，孙力军和傅政华都属于直接参与者。但是孙力军被捉和傅政华疑似被免去职务，都不意味着正义来临，而只是他们内部又一次权力洗牌。而这种血腥的权力轮替，亦只是独裁政体的常态。
那肯定啊，傅和那个国宝头子都是709的打手啊，都是总头目啊，他们只是打手。你放心，这里面肯定都是狗咬狗。这个事情在这种集权的体制里面见多了。
至今为止，司法部除了在官网删除了傅政华的党组副书记职务之外，还没有发布更多的消息。本台记者多次试图致电司法部，但是电话一直未能够接通。七年前，即是习近平上台第二年，傅政华就升为公安部党组成员，并且立即掀起了针对网络言论的严厉镇压，又找捕了多名媒体人和网络人士，被指是中国媒体言论空间迅速收紧的标志事件。两年之后的2015年7月9号，时任公安部副部长等制造了709大找捕律师和维权人士事件，震惊国际社会。2018年3月，傅政华调任司法部长之后，吊销了包括祝圣武、徐木清和秦永佩等一大批人权律师的执业资格。自由亚洲电台晴雯报道。
继续下来的是今日评论。
在元旦前后的评论中，我曾经预言中国的噩梦将会在2020年代成为现实，但是我没可能想到中国噩梦会以全球大疫的方式如此快地嫁祸给全人类。其实就在我写评论的时候，官方就已经知道了武汉瘟疫的实情，但中共纵容、欺瞒和卸责的官场文化，加上习近平的昏庸，最终令到中国病毒酿成了现在这一场堪比世界大战的全球灾难。是这样的话，中国病毒会为世界带来的这一场中国噩梦，将会令到中国和世界付出怎样的代价呢？最终又会怎样收场呢？虽然这些问题所有人都关心，但要做出令人信服的回答就几乎没可能。在这些重大的历史节点，乐观派倾向于认为习近平闯下如此大祸，完全没办法收拾局面，因此在国内外的巨大压力之下，他只有下台或者被赶落台。 而随着习近平时代的终结，中国将会回归人类普世价值的大道。也就是说，中国病毒在全球带来大瘟疫，代价虽然巨大，但对于中国内部的和平变革是有利的。因此在总体上面，以全球大瘟疫这个方式实现的中国噩梦和其他形式的中国噩梦，比如战争和发生大规模内乱相比，中国病毒带来的中国噩梦是代价相对较少的一种。坦率地说，我比较容易一点偏向乐观，但最近中国的事态发展就令到我更加支持悲观派的看法。我们看到习近平除了更加疯狂地推行战狼外交，加大对台湾军事压力，更加通过行动告知港人和整个世界，他们不会再受所谓一国两制承诺的约束。习近平不单止不怕令到香港失去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而且指示中共做好准备应对长时间的国际孤立，准备和美国摊牌。习近平有没有这样的本钱去做这个选择呢？我的一位悲观立场的朋友认为，习近平有这个本钱，因为他的判断是通过这一场公共危机，习近平事实上已经完成了将中国法西斯化。对作家方方无耻围剿以及大小五毛或者小粉红的空前猖狂，都支持了这个判断。不过这种发展都还是不能够令到我完全放弃乐观的期望。我的理由是，习近平表现出来的强硬态度除了证明了中共内部没有力量挑战他的地位，而且都跟这样的几个因素有关。第一，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仍然不可以不专注化解疫情危机。中国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危机和经济危机要比所有人想象的更加难应付。而这一次疫情爆发的源头，中国就有效控制住了第一波的疫情，令到习近平获得了一个喘息空间。第二，我认为这个是最重要的一条，也就是习近平认为他没有退路，在内外压力之下改弦更张推行改革，要比强硬到底更加危险。换句话说，习近平有能力保住权位并不等于他有能力改革。在这种情况之下，选择强硬或者是表面上面的强硬是更加理性的选择。尤其是在美国和整个世界都被中国病毒缠住了手脚的当下。第三个因素，我相信就是美国大选的形势不明朗。特朗普现在有可能因为美国疫情失控而落选，这样就削弱了他和习近平博弈的能力。基于这些理由，我仍然坚持这样的期望，那个就是中国病毒为全球带来的这一场灾难代价巨大，同时也都造就了一个机会来避免中国噩梦扩展到可能是更加糟糕的局面，也都就是发展到战争和中国全面失序的局面。指望习近平和中共高层靠自身的力量走出中国噩梦是不现实的，指望中国的民变恐怕也都是不现实的。是这样的话，应该凭什么去指望美国呢？理由不止一个，但其中一个就是王立军也都懂得的理由，那个就是美国能够为下台的人安排出路。这个是梁基的评论，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我赵子豪。
近日中共的港澳办和中联办竟攻击香港的立法会议员郭荣亨，指控他主持选举立法会内会的主席属有违誓言，以及公职人员行为失当，引发基本法第22条的争议。条文以白纸黑字规定，中央各部门不得干预特区政府依法自行管理的事务。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当然就不敢反驳中共，却反过来归责传媒，指控香港传媒不应过分报道事件，令所谓一国两制以至基本法本身再次成为了笑话中的笑话，就是定义随便变，随时任中共去乱解。特区政府在4月18号一晚六个钟头之内，两度修改他的新闻稿内容，先根据以往23年来的发言和文件指中联办需遵守基本法第22条， 再在五个几钟之后删除了22条的字眼，然后再在六个钟头之后写出完全相反的内容，声称中联办是不属于基本法22条管理的。一个政府对他所谓有如宪法的宪法文件内容竟然错了23年，而且可以随便修改，正说明了所谓的基本法呢，其实解释只需要四个字的，就是党职法律。以往中联办以中共的中央政府各部门的身份在香港做炒楼，回避天价的印花税，多年来都被批评上违反基本法22条对香港的事务指指点点，中共从未敢于反驳。现在竟然在2020年石破天惊地突然说出完全相反的讲法，说中联办是不属于中央政府各部门，再次说明了即使是白纸黑字，对中国政府来讲都是随时随便都可以违约的，是完全没有任何可信性。要永续基本法，这个就有如开一张无限期的空头支票给中共永续殖民香港。白纸黑字写明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今日都可以说不包括中央人民政府的港澳办和中联办。那听日呢，是不是可以加入什么新的部门呢？后日是不是又可以加入新的解释呢？从中国这种的作风和言行，大家当知道由始至终的问题只有一个，不是解释争议，不是观点差异，而是党职法律只有人治而没有法治。最可笑的是中共政府一日到黑都说大家对基本法理解不足，要宣传基本法，然后要求大家多读基本法条文地说。请问上述条文又如何得出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部门是不包括中联办和港澳办的理解呢？当所谓有如宪法的宪法文件都可以随便胡乱更改解释的时候，这样讲香港仍然是法治社会，绝对是一个笑话。真相是所谓的香港特区政府只不过是北京完全控制的傀儡政权，真正控制香港的就有如中共各省市的党委书记的中联办主任，以及背后遥控的港澳办主任。所谓的特首呢，甚至比起中国的市长更加不如，只是中共殖民政权下的傀儡来的。这一点有不少人并未细心思考，的确以往很多人呢错误认同中共的中央人民政府，现在反对并推动香港独立，因此有人认为选举是无用而必须革命。但是问题是怎样才能够革命呢？当真正控制香港的机关不是政府总部，亦都不是礼宾府，而是在中联办及港澳办的时候，代表问题是不会在香港终结，而是在北京。即使香港发生革命，就有如1956年的匈牙利或者1968年的捷克，各国是不是好像当年一样是不会作出干预呢？因此问题的关键是中共，有如当年在背后的苏联以及外国的反应，而不是单纯在香港可以解决的议题。我是林记，多谢大家收听。
以下这个节目是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继九平共产党发表13周年之际，九平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为你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6章：以恨立国，国以不国。上二，中共将人变成非人。中共不间断的洗脑和欺骗、败坏和变异，使得现在的年轻人没有文化，不讲道德，有些人就好像狼崽子一样徒具人形。2004年开始，大陆风行狼文化，从小说、电影到公司培训手册都推崇狼文化，推崇者鼓吹将狼的野性、残暴、贪婪、暴虐的本性运用到事业之中，称为拼搏精神。好多人认为这个是生存竞争中能够胜出的先进文化。换句话讲，人不需要道德观念，在竞争中不择手段，胜出才是做事为人的衡量标准。 常言道，毒如蛇蝎，狠如狼。蛇蝎狼冇任何亲情，连自己嘅父母都可以撕咬吞食。而家好多年轻人冇任何传统观念，做事情冇底线，响屋企唯我独尊，响公共场合打骂父母，更有甚者对父母视如叩首，一旦唔合己意就大打出手。咁样嘅人叫佢哋狼崽子，恰如其分。一思想，一对传统文化一无所知，道德一片空白。中共建政后对几代中国人灌输歪曲嘅历史，用无神论斗争哲学洗脑，造成咗如今好多中国人对传统文化一无所知，亦由此带嚟传统价值响人心中颠覆，道德一片空白。好多人一谈到中国远古上古历史，心入边马上想到嘅系迷信。好听一啲嘅讲，远古先民对自然现象嘅认识同征服自然嘅美好愿望，创造咗神话。咁样一嚟，例如大禹治水等自古以嚟嘅中国历史，变成咗神奇嘅想象。讲到古代帝王，心入边想到嘅封建专制，同中共一样拥有无法无天嘅绝对权力。殊不知，响神传文化中，天子为上天之子，需躬行道德，诚信天地，否则上天就会抛弃佢，派更有德行嘅人嚟替换。据此，神民可以依天理批评帝王。天子嘅称呼并唔系将帝王捧到天上，啱啱强调咗其权力系神授予并受到制约噶。中华传统以公良温俭让为美德，今日嘅人以斗争以恨为高尚，甚至认为自古以嚟中国人都系与天斗与地斗，平时为一啲小事打得头破血流，已成为天经地义。实际上啱啱系敬神以礼，待人以公，先至系真正嘅天经地义。到日本旅游，好多中国人惊讶，响嗰度人与人之间礼让谦和嘅态度，其实呢个正系被中共响本土上破坏，而响日本保存至今嘅中华传统。二，人对人像狼一样，乜嘢坏事都做得出嚟。中国人被从小灌输无神论同弱肉强食嘅斗争哲学，目睹中共政权嘅暴虐无道同蛮横无理，长大后必然迷信武力，思想同行为充满暴戾同攻击性。中国大陆嘅新闻网站经常睇到呢啲触目惊心嘅报道：灭门、弑父母、杀妻、投毒、爆炸、斩人、幼儿园老师毫无人性嘅虐童、暴徒到幼儿园大开杀戒、强奸幼女、强拆城管打人等等，不一而足。2004年间，中共委托新浪网作大型网上问卷调查，对于战争中是否可向富余开枪的问题，三万余青年中有超过 82.6% 的人做了肯定的回答，在包括911在内的很多次恐怖袭击后，都有很多中国网民欢呼庆祝，如此残忍冷血使人不寒而栗。2011年，西安音乐学院学生岳嘉音开车撞到一名骑电单车的妇女，岳嘉音落车查看，发现被撞女子倒在地上抄她的车牌号，岳返回到车上拿出携带的匕首，对该妇女猛刺六刀，将她杀死。岳的师妹李某在网上留言说，我要是她我亦捅，为什么没想着受害人当时不要面的记车牌，其残酷冷血令人发指。2013年，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林森浩与住同寝室的王阳因琐事发生矛盾，林森浩将从实验室取得的剧毒化学品投放到寝室的饮水机内，王阳饮水后死亡。2013年7月，北京市大兴区一个公交车站附近，仅仅因为停车纠纷，一名男子将对方两岁的女儿从婴儿车内捉起，举过头顶掟落地下，女童抢救无效死亡。北京当街砸死女童事件令社会震惊。日常生活中为一些琐事而大打出手的更是司空见惯。年纪大的人不解地说， 中国人到底做咩呢？究其根源，呢个系因为崇尚暴力嘅共产党已经将恨灌入到中国人嘅血液。三，人同人就系互相骗。诚信危机大概是中国人最关注的道德话题，因为诚信危机直接伤害到社会上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从80年代的假烟、假酒、假发票、官赌，中国人就开始呼唤诚信，高喊打假，到千禧年之初，欺诈早已遍布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诚信危机使生活步步为陷阱，让中国人活得心力交瘁。到了今日，假冒伪劣现象泛滥成灾，从食品到住房，从商品到维修，到睇病求医，到租用未婚妻或未婚夫拜见父母，无处冇诚信危机。今日的中国人真不容易，买菜买肉要具备鉴别有冇毒的能力，买房要成为识别住房质量的专家，小孩打疫苗要能够识别疫苗真假，甚至同红十字会等慈善机构捐款，亦要能够鉴别其信誉。避孕药螃蟹、假鸡蛋、瘦肉精、苏丹红、毒胶囊、毒奶粉、假论文、豆腐渣校舍，各行业嘅抄袭造假，如今叫做山寨，人们已经见怪不怪啦。因大量残留农药、激素、除草剂、杀虫剂、增熟剂、保鲜剂等有毒假劣食品造成的男人雌性化、性功能障碍、女人生理紊乱、生育能力低下、儿童性早熟、婴儿畸形等等现象，成为越来越严峻的社会问题。大陆知名医学专家断言，几十年以后中国男人将不再具有生育能力。针对诚信危机，有人提出关键仲系政府嘅诚信，呢句亦冇错。上梁不正，下梁歪嘛。但系共产党会讲诚信咩？让贪官们放弃钱权交易，开放互联网，让人读呢本书了解真相，承认党嘅造假历史，呢、这个都无疑与虎谋皮。有人提出需要加强法制，让造假者受到严厉惩处，唔敢造假。但问题系边个嚟监督？執行法律呢？边个嚟监督執法司法人员呢？边个嚟保证执监局官员廉洁呢？终于有人呼吁回归传统文化，中共亦在讲传统文化教育。然而在无神论的基础上讲传统文化，同中共已经破产的道德说教有乜嘢两样呢？告诉人们子曰诗云，人们就会坚持诚信了吗？举例来讲，当全行业都往乳制品入面添加三聚氰胺而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的时候，想要老老实实做本份生意的企业就会面临成本竞争而被淘汰。这个时候人们面临的挑战是应该选择即使赔本亦要坚持诚信，还是随大流轻松赚钱呢？面对明明白白做好人吃亏的社会，被中共挖去神圣内涵的党的所谓传统文化，比不出叫人坚持诚信的理由。实际上如果我们找回传统文化中被中共挖掉的内涵，这个问题很简单。对于一个内心相信三尺头上有神灵的人，做好人踏踏实实，诚实守信是上天赋予的为人之本。就好像过去随处可见的庙宇中写的，你控你，我不控你，人亏人，天喜亏人。虽然不可能人人都如此坦荡，传统社会入面亦是有君子亦有小人，但是在今日这样一个人人害我，我害人人的社会入面，只要有部分甘愿吃亏坚持道义的人，就会唤起更多人的善良。中国的诚信危机，从80年代民间呼吁到千禧年人大提案、政府报告专门提出打造诚信社会，到如今社会学、心理学、法律学等各领域都在研究，数十年来诚信反而越来越危机。这个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发展中的问题。中国人因为共产党灌输的斗争和方言教育，导致了大面积人群的内心封闭，保护自己，人很难真正相信他人，造成了一种畸形的戒备他人的心态， 觉得世界是危险的，人与人都是虚伪的，靠山山倒被人们奉为真理，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成为社会常态。人们处理这种畸形的人际关系好苦好累，又无法自拔，人人又推波助澜，使得社会风气更加恶化。数十年呼唤不停，危机不断的诚信问题，起源于传统价值被中共颠覆，起源于中共鼓吹的闷声发大财价值观，起源于人们在共产党挑起的群众斗争中被迫互不信任，互相揭批。当人们想要解决问题时，发现一切努力遇到了中共就成了无解难题，因为问题是中共制造的。四，远远超过唯利是图。近年来关于袁妇女、拜金女的报道层出不穷，不断引起社会的热议。某些年轻女子通过网络媒介高调炫耀自己的身世、财富、手段，晒出自家的豪宅、名车、名牌包、手表、首饰等等。在某相亲节目中，当一位爱好骑自行车且无业的男嘉宾问几位女嘉宾，以后愿不愿意经常陪我一起骑单车呢？一位女模脱口而出，我还是坐在宝马入边喊吧。有些人更是赤裸裸地喊出让物质来得更猛烈些吧的口号。这些赤裸裸的拜金主义引发舆论哗然的同时，亦引来很多人的厌善之情。这个是社会病态，是价值观颠倒的重要表征，是中共党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变体。从共产党老祖宗的唯物主义到现在赤裸裸的拜金，其实只有一步之遥。五，审丑时代。人的审美趣味和道德尺度息息相关，正常人类欣赏的是美好的、纯正的、善良的、光明的艺术。当人的道德严重下滑了的时候，人就开始欣赏丑恶的东西，甚至将丑恶的东西当成艺术进行吹捧。这种所谓的艺术又反过来带动人的道德进一步下滑，最终使人成为非人。近二三十年的中国社会将低俗奉为时尚，将丑恶当成艺术。中国有所谓艺术家食死孩子肉，赤裸的身体上涂满蜂蜜，坐在厕所入面以吸引乌蝇满身，美其名曰行为艺术。很多人惊呼中国进入审丑时代。以前的儿童玩具人们都喜欢美的、好看的，现在的玩具越丑越怪异，卖得越快。一些网路名人为了博取出位，以丑为美，他们凭借惊人的言论和行为挑战人们对丑陋怪异承受的底线，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很多年轻人甚至厌善他们的一举成名。更加不可理喻的是，在中国多个城市都出现了以厕所为主题的餐厅，将餐厅装修成厕所的风格，用便器形状的食器装饭送，并且供应大便形状的冰淇淋。据说顾客大多是年轻人。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